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最近无意中看到一部纪录片，影片中一位年近80岁的老太太，满脸皱纹，正理直气壮地说：“不能说身体不行，也不能说老，我在耶稣面前还是个小孩子，我还能干，我还得当耶稣的精兵。我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叫我长成大树，长成大树，我要把嬷嬷墩这个村庄变成福音墩。”这个生活在艰苦社会最底层，年老渺小的旭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她是怎么样来当耶稣的精兵呢？《旷野之歌》这部荣获2018年国际基督教最佳纪录片大奖的影片，把旭妈妈卑微却每天活得像是献给耶稣一篇篇赞美诗歌的喜乐生命带到世界的大舞台，翻译成世界性的语言呈现给世人观看。旭妈妈因为尝过主恩的甘甜，耶稣的爱满溢在她的心田，虽然物质条件极其穷乏，但她灵里却富足无比，时时刻刻效法耶稣，帮助身边比他更卑微更有需要的人。他接待过3位孤苦无依的人到他家里住，照顾他们直到过世。当他听到在山东的嬷嬷墩有位瘫痪的老太太没有人照顾，当时已经72岁的他不顾儿女们的反对，坚持去到素不相识的范建秀身边照顾了他8年。两位70多岁的老人以姐妹相称，在只有墙环没有屋顶没水没电的小屋里，天天分享主的话，唱诗歌祷告赞美神，像是在天堂一般的喜乐无比。这位在世人眼中看起来像是一无所有的旭妈妈，因为有了耶稣，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一样的满足。他全心仰望耶稣，倾尽所能地奉献自己，将那来自耶稣的爱分享出去。人老心不老，仍旧盼望能够像大树一般，把耶稣爱的福音传遍嬷嬷墩这个小村庄，帮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鉴察人心的主没有轻看他这个女儿的心智，接着圣灵感动了平面摄影师杨华与姐妹，记录下旭妈妈在世最后2年半的馨香生命。神更一步步引导带领帮助杨姐妹，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旷野之歌》这部纪录片的制作，进而带到国际舞台获奖得名，大放异彩。旭妈妈单纯爱主的生命见证，感动的岂只是嬷嬷墩的居民，更是撼动成千上万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颠覆了许多人心目中对传福音精兵的定义。旭妈妈的心愿在神恩典的大能下所成就的大事，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做了美好的诠释。相信旭妈妈 纵使有再大的信心，生前也绝对想不到他的生命故事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语言感动不计其数的人，改变他们的生命，获得福音的好处。从旭妈妈的人生，我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丰盛满盈，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是您愿意付出多少。而且不管您是多么卑微渺小，只要您愿意为神摆上，行在神的旨意中，全能的神所要赋予他的价值绝对超过我们靠自己所思所想可以成就的。就如同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一个小孩奉献他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给耶稣，耶稣可以用它来喂饱在场的五千人吃饱一样。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但愿旭妈妈的旷野之歌激励我们靠主得力，也能够活出一篇篇颂赞主的诗歌。我是舒美，祝福您能够亲自尝到主恩的甘甜，领受让神掌权的丰盛。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写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相信神，信任神，日子过得舒服光明，安居乐业，平安无事。我们要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但是当我们处在黑暗里，日子难过，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还是要赞美神，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顺服神。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让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的人持续不断几千年。欢迎您研读圣经。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变化。选择与谁结婚，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的深刻对话。小王子中写道，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一起朝同一个方向看。只有当两个人对生活的期待与目标基本一致时，婚姻才能成为共同成长的沃土，而非互相折磨的牢笼。今天许多青年在选择伴侣时，或过分追求外在条件，或完全忽视现实考量，这都是不健康的极端。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选择呢？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道，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节经文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基督徒选择伴侣的道路。 基督徒选择伴侣的首要原则就是信仰的合一。奥古斯丁曾说，婚姻是世上最小的教会。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基督徒婚姻的本质。两个重生得救的人在主里合而为一，共同建造属灵的家庭。所以共同的信仰根基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而是幸福婚姻的必要前提。基督徒选择伴侣需要平衡属灵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婚姻既要有爱情，也要有面包。我们既要看重对方的灵命状况，是否渴慕神的话语，是否委身教会生活，也要考量实际生活中的品格与责任。例如，教会中的一位姊妹，在很多的事工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积极地参加各种培训，积极地传讲福音。她在各样事工中所展现出的耐心、爱心、激情与勇气，真的让我们自叹弗如，深感羞愧。就是这样一位姊妹，对于自己的家庭、孩子却吝于付出，以至于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而孩子也遭受了许多的伤害。她没有担负起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应有的责任，最终导致了家庭破碎。基督徒也要学习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引导。我们要在祷告中明确求问：主啊，你所预备的那人是谁？值得注意的是，寻求神旨意不是被动等待，而是在积极预备自己的同时，以信心仰望神的带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寻找伴侣，更认识自己，不仅决定未来，更塑造品格。在这个充满诱惑与妥协的时代，愿每位基督徒都能持守圣经原则，在祷告中寻求，在等候中预备，最终遇见那位神所预备的，能与之同走天路的伴侣。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n he sat down, there we were. When we remember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n we sat down, and there we were.When we remember Zion, 'cause the wicked carried us away in captivity, required from us a song. How can we sing an alpha song in our strange land?
'Cause the wicked
carried us away in captivity, required from us a song.How can we sing an alpha song in our strange land?
Of Babylon, when we sat down, yeah, we were.
When we remember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n we sat down,
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年轻人正在找对象，您找对象的时候看对方什么呢？您重视对方的是钱还是地位或是工作呢？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成熟了没有。今天我邀请刘锦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 李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观察一个年轻人成熟了没有，您会看什么？
你找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心智还有属灵方面能够成熟的人。有一些女孩子他们喜欢，比较喜欢一些成熟的一些人，有时候可能他们也上了年纪，因为成熟的人呢，他们能够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自信和冷静和乐观的心情，来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因为有时候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理智，所以做出很多傻事。
那么为什么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自信、冷静、乐观是那么重要呢？
因为压力呢是给我们一个人带来一种心理的因素。所以说压力呢是在各方面都有在一个人的婚姻、他的生活、在学校的学生学习在他的工作、人际的关系，还有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受到压力。所以呢，压力呢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压力的话不是没有一种成熟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很难能够去解决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李弟兄，您在社会上面观察人哈，这个压力跟人的成熟有什么关系？
压力跟成熟当然有关系。一个成熟的人，他在压力之下，他能够很冷静的来看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发生，所以他也能够冷静的来面对他，他也能够以一种乐观的心情来看待压力。他知道每个人都有压力，所以压力之下你应该怎样做，所以就能够看到一个人是否成熟。
一个成熟的人对今天这个世界或者是对人生的认知需要包括哪些事实？
在圣经里面，在约伯书第14章第一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说约伯告诉我们说，人一生下来就会有很多患难，很多压力。所以呢，每个人都花大部分的时间的一生去解决问题，解决压力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一出世一直到我们死为止，我们都有压力的困扰。所以呢，这个压力呢就是当然是有的，这问题就是你怎样去面对它。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或者基督徒能够很自然的去面对，轻松的面对那些压力。
李弟兄，既然人生充满问题，世界上也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压力，那么怎么样的一个面对态度是成熟的态度呢？
在压力下我们寻求解决问题最好的成熟态度和思考能力，成熟的要一个人要有见识的，也会比较容易去面对哪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呢都花大部分的时间来去想办法怎样解决人生的问题和一些困难，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呢，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成熟的态度和思考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压力呢能够使到一个人呢能够可能会崩溃，受到可能一个人也会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啊，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感到六神无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一种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他，就是很容易被压力挤下来。
李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人生智慧，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您在找对象的时候请注意对方是怎么样的面对压力，在压力底下是否保持自信、冷静、乐观。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要求别人之前先要求自己，也就是您我在压力底下我们有没有选择冷静、客观、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尼布贾尼撒精神正常以后又恢复了王位，从此乐享繁荣，也一直敬拜真神上帝。他死后，但以理也离开多年的公职退休了。
好朋友沙德拉，你算算，我们来巴比伦至今快60年了，我们都老了。
可不是，我们眼看着巴比伦有一个小国成为今天世界上的强权大国。尼布贾尼撒虽然残忍无情，号称为列国的暴君，但他也不无建树，他使这国家成了一流的强国，又把首都建成全世界奇观之一啊。
你可曾看出尼布贾尼撒一死，这国就很快遭下坡了？
当然了，他这位孙子博沙萨是个娇惯成性、放荡爱玩的青年人，不懂得为王治国的责任，只知道吃喝玩乐。
他若不早些醒悟过来，马代人和波斯人会联合起来制服巴比伦国。你还记得吧，我们出来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送来一封信，叫犹太俘虏们安居下来。因耶和华说我们要受巴比伦70年的统治。
但以理，那70年眼看就要满期了。
你们听说没有啊，我们的博沙萨要在近1-2天内开个盛大的酒会，我们全体嫔妃还有皇后都要参加。哎，我真的高兴死了。
我知道啊，我也一样高兴。哎，有1000贵人参加呢。我不知道该穿什么礼服，戴什么珠宝首饰才好看呢。
我也不知道。哎，不管怎么样，我们嫔妃们似乎都比皇后漂亮，而且年轻的多，穿什么都好看的。到那天，我要把酒喝个够才行，那才有意思呢。
还有啊，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看看宫廷墙外的男人。我们老关在这女院里，真是枯燥烦人呢。
各位，酒多得很，尽量开怀畅饮吧。张大人，给大将军再斟满杯子。大将军，我看你不大快乐的样子，有什么心事吗？
陛下真善解人意。实在说，马代波斯人快要包围我们的京城了， 我怎能不忧虑？
哎呀，让他们去包围，我们不必怕。河水北来南去，流通全城，水没问题啊。粮仓堆满了粮食，可以吃很久啊。
请陛下恕我直言，陛下与我该领军去打退敌人才是。
现在啊，将军可暂时忘掉这件事，你需要的是再来些酒。酒啊，最能提神了。我才想到一件事，我们库房里啊还有很多纯金和纯银的杯碗，是我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犹大圣殿里取来的。侍卫官，把犹太圣殿的那些杯碗器皿拿来，洗干净给我们喝酒，并向我们的神敬酒。
人们越喝越醉，闹声越来越大。突然有人指着墙上叫，
那个墙上
什么？哪里啊？
那里嘛，就在那。
哎呦，好大的手啊！
手在动。好像在墙上写什么字。
这一定是坏兆头，谁会念那字吗？请谁念呢？也不是加了底温。侍卫，你在哪里啊？
陛下，我就在陛下旁边。
快去找术士和哲士、法师他们来。
是，陛下。
看我们的王啊，我从没有见过人吓得这么厉害。哎呦，他全身发抖，面无人色。术士和巫师等人虽来到，但没有人认得墙上的字。幸亏太后听到惊闹声，就赶来宴会大厅。
愿王万岁，你不要惊慌失色。在你国中有一个人，名叫但以里，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你祖父尼布贾尼撒在位时，立他做所有哲士、术士、巫师的领袖。你快去召但以里来，他会把那个字的意思告诉你的。
是。
我王万岁，陛下召见我。
你是我祖父从犹大掳来的但以里吗？我听说你心中有神的灵，又有聪明和智慧。你若能念这墙上的文字，并讲解出来，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列第三位。
王啊，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赏赐可以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并解释他的意思。
说吧，先生。
但以里先提醒王，天上的上帝如何因尼布贾尼撒太骄傲而剥夺了他的理智。然后他大胆地说道：
伯沙撒，你虽明知道这一切，心却仍不自卑，反而向天上的主自高，将他圣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些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在墙上写上这些字。这些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
这些字怎样解释呢？
迷你是说上帝已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是说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乌法尔辛是说你的国将要分裂，
归于马岱与波斯人。
啊！
王立刻下令给但以里穿紫袍、戴金项链，又宣布他在国内居第三高位。不料当天晚上，马岱波斯军队转换了幼发拉底河的水道，使得他们的军队可以从城墙下的河床进入巴比伦城。他们杀了伯沙撒王，因而巴比伦落入马岱波斯军之手。马岱波斯的大力乌就登上了宝座。正如上帝所预言的，巴比伦大帝国垮了，完了。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两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 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地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202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小田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电话，他的父亲张牧师在自己的家中遭到一伙男子的袭击，而这群暴徒中为首的却是张牧师的亲弟弟。张牧师的弟弟带领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这伙人不由分说对张牧师进行了残酷的殴打，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拒绝放弃对基督的信仰。疯狂过后，他们丢下在伤痛中挣扎的张牧师不管不顾，任其死亡。当小田赶到家时，人们围在父亲身边，哀悼仪式已经开始了。小田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几天前，当时他正准备离开家乡去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因着基督的爱，张牧师的生命被改变。作为父亲，他一直力图让小田和三个弟弟能够感受到主的爱，并一直教导他们，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爱耶稣基督。几天前，父亲亲自来给小田送行，如今他却躺在病床上垂危，小田此生再也无法见到父亲了。大多数越南人都崇拜祖先，普遍信仰佛教，政府则推广无神论，对基督教也采取限制的态度，基督徒常被驱逐出家园，遭受邻居和家人孤立更是家常便饭。然而现实中福音的传播并没有中断。小田无法回忆起父母开始信奉耶稣基督的具体时间，但他却清楚地记得信主后父亲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父亲过去嗜酒如命，并动辄对母亲施以家暴。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信主后，这种暴力行为便消失了。父亲皈依成为基督徒后就不再喝酒了，他只是想和妻子孩子共度时光，帮妻子做做家务，好好照顾孩子们。随着小田逐渐长大，他开始知道父亲发生转变的根源。父亲向他讲述了上帝，还有那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寻获的救恩。父亲开始鼓励他阅读并学习神的话语。在7年级那年的夏天，小田的父母送他去附近的教会参加为期3天的少年圣经学习班。从那时起，小田敞开心扉，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当小田长大后，父亲鼓励他和弟弟小青加入教会的青年团契，他便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每周在与牧师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准备礼拜时，小田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对主耶稣的归属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喜爱吟唱赞美诗，他最喜欢的诗歌是一首名为《他因爱而来》的圣诞圣诗。每逢读到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爱以及与基督同在这两句经文，他总是觉得心里暖乎乎的。教会中弟兄姐妹们的爱 与他在学校和村庄中所经历的一切截然不同。当地人对待基督徒的方式是想方设法孤立他们，村民们不愿意与信徒交谈，因此即使在学校，其他学生也被告知小田是基督徒，不要与他交谈。面对嘲笑和排斥，父亲一直教导小田一件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世界恨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我们不恨他们。这位张先生在基督里的转变使他成为热心的传道人，尽管总会面临刁难，他仍坚持经常与邻居分享福音，就是在被杀的那天，他也在与人分享福音。父亲的死亡并非是小田唯一要承受的悲痛，他的弟弟小青因目睹父亲被杀受到严重的精神刺激，小青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并出现心理问题，而他们的母亲此前并未诊断出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也未能从惊惧中恢复过来，仅在丈夫遇害的两个月后也撒手人寰。16岁的小田就这样成为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顶梁柱。小田希望留在家里照顾自己三个未成年的弟弟，然而叔叔却要以抚养的名义把小青带走与自己同住。小田识破了叔叔的诡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要阻止小青把父亲遇害的经过泄露出去。叔叔还声称拥有家中房子和父亲留下来的摩托车的产权，小田和弟弟什么也没有分到，最终叔叔还是把小青带走了。迫于无奈，小田带着另外两个弟弟搬到外祖父母家居住，尽管两位老人并不是信徒，但他们没有阻止小田带领弟弟们去教堂敬拜。小田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从心里原谅了叔叔。小田还经常为叔叔祈祷，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1年半后，从小田的眼中仍然能看出震惊与悲伤的痕迹。现年18岁的他向几位因基督教信仰而遭受苦难的姐妹们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姐妹们的陪伴给予了他极大的安慰与勇气，让他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经历。在本应憧憬未来的年纪，他却在孤独与痛苦的环境中肩负起支撑这个家并照顾弟弟们的生活重担。小田知道叔叔很可能不会让小青回来和他一起生活，但他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和小青在一起团聚。在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下，小田目前在学习美容美发，希望以后能更好地资助三个弟弟。与此同时，他也在为小青的康复祈祷，为两个小弟弟的教育祈祷，为叔叔的救赎祈祷，也为外祖父母的健康祈祷。父亲的教诲一直萦绕在小田的耳畔：世界或许会憎恨我们，但我们爱他们，为他们祈祷。
打那美好的仗。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当今罪恶的时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如何活出信仰？世人都在看着我们，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又或者当试炼来袭时，随意就发泄心中的不满，让上帝的名受亏损。该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呢？这个选择权在我们自己。这不仅仅是在公开场合，甚至在与好友休闲相聚的时刻，都要记得这一点。上帝让我处于领导地位，我可以在我的权力范围下维护信仰，也可以通过不当的言辞和大意的行为来糟蹋他。作为一个领导，我必须记住上帝的名誉与我的言行举止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寓意极其深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一封老旧、已经褪了色的信， 这是几十年前我刚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时，一位弟兄写给我的。下面是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他写道：琼尼，当你一星期中有十次的演说，你保持微笑面对热情的朋友，使得下颌酸痛。当你背痛，当你内心渴望能站起来，但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怕别人误解你并不满足于残疾的现状。读起圣经是既枯燥又乏味，发现罪恶的念头正渗入脑中，老是沉醉于自己的功成名就中。总之就是不要妥协或想松散一下，千万不要顺从这种诱惑，一刻也不能。不要认为谨言慎行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琼尼，每当我想要放弃、坚持不住的时候，你的榜样就成为我人生的支柱之一。现在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保留那封信了吧？我时不时就会读它，为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这个观点。因为无论是在台上讲话、撰写书籍，还是在政府机关为残疾人发声，多年来，这个朋友的提醒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通过我的生命与见证，吸引了许多人对福音的关注。即有上帝的帮助，我只希望能坚持到底。比方说，有人告诉我，琼尼，上帝将苦难加诸在你身上，因他知道你能持守得住，他知道你是个信心坚强的人，在面对苦难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上帝将苦难临到我，因为他知道，我知道自己是不可靠的。至于能正面地看待苦难，是因我完全明白自己是最差劲儿的。老实说，我晓得我有多软弱、多顽固，又易怒又急躁。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救救我，主耶稣，我再也无法忍受四肢瘫痪了。当我以这种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便以丰盛的恩典对待我。这一切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上帝的大能以及倚靠上帝。朋友，如果渴望得到上帝的恩惠，就要明白，若没有耶稣，你将会是多么的悲惨。如果你想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就得知道没有耶稣，你将是多么的软弱与无助。作为一个基督徒，站在人生的舞台上，灯光聚焦在你身上，周围的甚至不认识你的人都在观察你是如何面对试炼的。所以请做好当做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将荣耀归于上帝。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信实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朋友，请问你一天的当中，你所追求的主要中心是什么？或者说你一生的当中以什么事为最重要的？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若是我们人生当中把主放作第一， 把属灵的事情放作第一，那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所应许的话一句也都不会落空。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的真意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全人顺服神绝对的权柄。奉献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奉献的真意是表明我们对神从心里面的感恩以及对神的爱，表明我们的信仰。有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信仰就是人内心最基要的关怀，感谢神和侍奉神。我们相信神是以他慈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以善良和爱人的心向世人传扬神的话语，我们活得要像耶稣一样，平等待人，爱人如己，爱别人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也使我们成为更仁慈、更同情别人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出现，使我们变成了不完美，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出神本来创造人的真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